然后呢，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陪家人。当然，我自己心里有个想法，就觉得说，可能我今天课比较少，我想可能在组里能够有个安息的时间。于是呢，我们就和另外一个家庭就租了一个房车，然后呢，从 Dallas 就是一直往南开，我们就开到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城市，反正就是我妻子定的，反正就是这个海边吧，休斯顿这附近啊，这些海边的地方。然后我们一路向南，两个家庭，一共五个孩子。完走累了呢，我们就在 State Park 停下来休息。我尝试了一些新的东西，我第一次开房车，然后呢，我第一次学着去钓鱼，我也第一次在大海里游泳。其实我不会游泳，那以前我也见过大海，但所以我都没有进水里过。但这一次，我就尝试着，哎，我就是跟孩子们一起在水里头，我发现休斯顿海边的水好咸啊，这是我的感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感觉是不是比别的大海要更咸一点？那我每天都是挺累的，每天忙着开车，忙着带孩子，忙着做饭，忙着玩儿，还有匆匆忙忙去读经。然后有一天我在海边散步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一件事情：我的目标是为了安息。那我安息了吗？我在这2周的时间，这个 road trip 的时间，我是很享受在跟家庭、跟另外一个家庭、跟我们自己孩子的时间。但是呢，有些时候我是很忙的，有些时候我不一定是忙。我可能是忙着玩或忙着不玩，我可能是忙着休息或忙着不休息，但是我就问了自己一句话：我得安息了吗？所以今天呢，我分享的信息呢，也跟安息有关。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我想还是因为这我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所以呢，我要帮助大家来去简单的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一个架构。其实你会发现，马太福音他在叙述的时候，他当耶稣受洗，然后呢，到沙漠里头40天，这个受试探之后，他很快就转述说，在马太福音的4章12到11节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传退到加利利，然后他从那时候起，耶稣就起来传，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对吗？那你会发现，哦，好像这是一个点，这个点就是说，从那个时候，马太福音就开始叙述说，耶稣是怎么传道的。但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约翰啊，耶稣在那个时候传道的时候，并不是好像说他从受洗，然后受试探之后，他就立刻去传道了，不是说他立刻，他的确立刻传道，但在马太福音没有叙述。其实马太福音真正叙述的时候，他是从约翰下了监之后去传道的。那意味着什么呢？其实那意味着，其实是耶稣在传道的第二年。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的话，你会发现马可福音也跟马太福音采用同样的一个叙述，它的主要记述耶稣的传道时间主要是在第二年和第三年，而那个时候，这个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这样处理，他们好像是刻意的去，马太似乎是刻意的去把约翰和耶稣他们的使命不同，所特定的隔离出来，他们觉得约翰可能前期是传悔改的道，要迎接那个弥赛亚的到临。当约翰下监之后，那他就开始把重点的叙述转到了这个耶稣上。当我们看这个耶稣就开始马太的行文的话，你会发现哦，耶稣在他就会传讲福音啊。所以在5、6、7章，我们最著名的是有登山宝训。但是耶稣不仅是传讲福音，他也给我们弟兄姐妹，给当时的弟兄姐妹百姓有真实的关怀。所以他也医病，也赶鬼。他不只是说在口里说说的，他是真实的去接触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同时呢，在第10章的时候，他也开始的去拣选和训练门徒。我们都觉得好像，如果你看这个场景的时候，你从马太福音的第4章到第5章第6章，哇，你看到耶稣传福音，他讲的是何等的扎心。到了第8章第9章，你看到说耶稣是何等的对我们有真实的关怀。你看到第10章，你看到说耶稣是何等的有策略。可是你到第11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耶稣开始面临不断的怀疑和拒绝。所以在第11章的时候，当耶稣再去传福音的时候，他看到很多城市都被拒绝，都怀疑的时候，他这样说：第11章20节，他这样说，耶稣在诸城呢行了很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这个时候，耶稣就开始责备他们说：“他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都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有祸了，你们所受的比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呢，等等等等。你会发现在这里耶稣提到六个城市，那在这六个城市当中，其中哥拉逊、伯塞大、加利利都是在加利利海边上的犹太城市。而作为对比的推罗西顿，推中推罗西顿是当时的外邦人混杂的城市，而索罗马呢是在亚伯拉罕时代的罪恶之城，这大家可能都很熟悉。那所以你会发现说什么意思，耶稣看到说我去传福音给这些犹太人的城市的时候，我去施行神迹的时候，我去真实的关心你们的需要的时候，可是你们看到这些，你们看到我讲的福音，你看到我讲的行的神迹，可是你们依然不信。于是耶稣回应说，你们这些人呐、啊，你们这些城市的人呐、啊，你们这些犹太人呐、啊，当时候推罗西顿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我觉得如果你看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其实他是有一些的情感上的回应的，你不能说他是生气，但他至少是反映了一个他想，他深深的想要，他要去责备，圣经话说是责备他们，说他有这种感受的。可是你到了十一章结尾，今天我们这段经文的时候，也是十一章最底的这个结尾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最终最终的回应是他的一个祷告来回应。当然、哦、在这之前我是刚才所说了，不仅是这些犹太人怎么说反对他，甚至施洗约翰也质疑他。当时施洗约翰，我刚才说施洗约翰马太福音是从施洗约翰下监的时候，施洗约翰还在约翰的时候还在监狱的时候，他有点怀疑，就是他派他的门徒来问耶稣说，哎，那将要来的到底是你吗？你会发现施洗约翰当时也有一些的怀疑。面对这些质疑，面对这些拒绝，耶稣的回应不是气馁，不是沮丧，而是对天父的感恩。所以在二十五节他说，耶稣说，天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现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让我们看看哈，耶稣为什么这样祷告。因为耶稣要清楚地表达一个观点，那就是真正的安息并不能自我的习得和赚取。这些事呢，当耶稣说这些事隐藏的时候，这些事指的就是救恩。其实他说真正的就是福音，耶稣说这些福音真正能够给你们带来安息，但是呢，这些救恩，这个真正带来安息的福音却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聪明通达人指的谁呢？其实是当时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当时的犹太人和法利赛人这些人的时候，当时犹太人当中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被认为是最有知识最有权威的一个群体，他们熟读律法，他们想得晓得上帝的道理，但是呢，他们固执地认为只有完全遵守律法才可以得到救恩。我不是说律法不好，在这里这个律法是指什么，就是犹太的拉比们当时把摩西的律法归结为613条要去遵守，他觉得哦，我要遵守这犹太的摩西律法，摩西五经当中有613条要我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但是呢，在随后的那么多年，1000多年以后，然后呢，这些不断的犹太拉比们又在这摩西五经的所总结出来的613条的律法当中又加了成千上万条的律法要遵守。比如说摩西说要守安息日，那摩西律法中守安息日，那犹太拉比就规定说你安息日不能走超过2000走，2000走大概就是1000米左右。又比如说摩西就规定说哦，有些物品就分为洁净和不洁净，那为了防止不洁净，这些拉比们就规定说你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洗手，一定要洗脚，你不然你就是不洁净。当耶稣因没有洗手而吃饭的时候，那法利赛人当时就非常的生气。你会发现说什么，耶稣指着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离弃了神的诫命，拘守了人的遗传。所以对于法利赛人来说，文士来说，真正的安息就是说我们遵守了律法，你必须要遵守这些律法，你不仅要遵守摩西那规定的我们所总结出来的613条律法，你还要总结这诸世代的拉比们所规定成千上万条的律法。如果你不遵守，你就没有救恩，如果你不遵守，你就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可是他们心里头不能够真正的明白，对他们来说，我遵守，我做了这些事情，我就可以得到救恩。可是他们心里并不明白说， 真正的安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救恩是不能自我习得和赚取的。你不能靠着自己的方式来去做或去赚取。我觉得这个道理哈，在当今的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社会当中，这个文化当中，可能会更加切身的感受。在过去的三四个月以来，上海这个因为新冠疫情一直被封城，大家可能都听过了。那所有人就不得不待在家里，从3月28号开始，一直到好像到6月1号才有限的解封，整整的就是被封在家里整整65天，还不加上那些临时的某些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封的方法。在那段时间里，在中文的这个媒体圈和这个社交媒体圈当中，如果你会去看的话，你看知乎也好，你看微博也好，你看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网站也好，你会发现有三个字特别的流行，是哪三个字呢？一个是卷，一个是平，一个是润。那由此这三个字也会发展出三种学说，一个是内卷学、躺平学和润学，大家都听过吗？可能有些人听过，有些人特别是内卷可能比较听过，但其他不是两个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躺平学和这个润学。内卷是指的是内部的过度的恶性的竞争，对吧？而躺平呢，是指的我不再参与竞争了，我躺平你随意。润呢，润是这个因为润的汉语拼音这个 RUN 润，日文润和英文单词这个跑是一个一样的，对吧？说拼写是一样的，所以润呢是指的我换一个地方，我再去那个，我换一个地方，我不要跟你竞争，我要换一个地方，或者竞争呀，或者躺平，反正我要换一个地方。那在中国的那个处境当中，可能润常常会指责我要去移民。你会发现哈，我们在华人圈子当中，有些人他其实都跟安息有关的。你会发现有些人他透过内卷，他不断的去奋斗，他来赚取安息，他不但自有些人不但自己奋斗，他还强迫他的孩子来去奋斗，他可能报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他可能报各种各样的兴趣班，他也可能期待孩子让孩子来奋斗以获得他所期待的某一种的安息。那还有一些人呢，他觉得哎，我实在是不想面对这个残酷的社会了，我要躺平了。那躺平有两种躺平，那一种躺平是高端躺平，还有一种是低端躺平，大家听过没有？那个高端的躺平是指他有很多钱，他不怕呀，我不赚钱了，我不竞争了，我反正我就找一个地方，然后我就躺平了，我也不去工作了，反正我每个月的这个家里的底子够我生活的，我就要享受生活。所以很多很多人在中国有一个地方大理，对吧？很多人就喜欢去大理那里，因为那个地方是比较多的，相对来说有钱人可以躺平的，或有些人再去海南或其他一些风景比较好的或者天气比较好的地方。那还有人是低端躺平，那低端躺平大家听过有没有？三河大神，三河这个地方在深圳有个地方，对吧？那这个地方就是很多很穷的人，他们觉得他们没法去面对这个社会的竞争，他也不想去这个恶性竞争，他觉得过一天他就享受一天，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什么样的方式呢？他就是他的生活的地方就在网吧，然后呢他每天呢就是赚钱，只做日，他叫日工，就是说你我每日他打工，打工假使我赚了三天的钱，那我就不去工作了，然后我就继续在网吧上网，然后呢可能点个面条，反正很便宜，都知道把自己逼到什么程度没钱了，然后我再去那个。所以很多人为了躺平甚至把自己身份证抵押，因为可能有些房产中介呀、或者什么手机的中介，他常常利用中国人的身份证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他甚至把自己身份证抵押来去选择躺平。我们每一个人你会发现这些华人的事业当中，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都在尝试去寻找让我们真正有安全感的地方。我们可能会内卷，我勇于奋斗，不单是我们自己奋斗，我们还要让我们的孩子奋斗，不仅不让我们的孩子奋斗，我们还要让我们的孙子奋斗，因为我们希望透过奋斗来争得安息。我们也可能有些人觉得说，我受不了这样的一个环境了，我要躺平，我放弃奋斗，我来去争得安息。那还有一个地方是说，好了，我要换一个地方，我从中国跑到美国来，我来换一个地方，可来去安息。 我在这个达拉斯的常常在德州嘛，然后经常会有一些加州的工作的人来德州，他们说，然后就说加州太内卷了，不行了，我要跑到德州来，德州才是那个。后来他们才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华润万家，润无止境。他说你以为我跑到加州我赚了钱我就安息了吗？没有，我还润无止境，我还要跑到德州来。但我心里想回应说，你以为在德州你就可以安息了吗？也许 College Station 是一个很好的安息的地方，但不一定哈。嗯，无论是内卷学，无论是躺平学，还是润学，你会发现我们人都在努力的追求真正的安息。可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安息呢？是卷吗？是平吗？是润吗？不是，都不是。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安息不能自我习得与赚取。你会发现你通过不同的方式在尝试的想去自我习得，你想要赚取这个真正的安息，你要赚取这样真正的安全感。真正的安息，你可以卷，却是为主而卷；你可以躺平，却是为主而不争；你可以润，但是要记住，唯有润到基督里才能安息。真正的安息只能源于耶稣基督。在第27节的时候，耶稣这样祷告说，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给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所指示的也没有人知道父。真正的安息只能源于耶稣基督。这节经文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妙的一个经文。你会发现在这节经文里头，耶稣他不仅叙述了他跟天父的关系，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托给我的，但同时呢，他也再次的肯定，如果有人想要真正的认识父，只有他才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因为除了子和子所愿意的，没有人能够知道父。也就是说，真正的救恩只能从耶稣那里来，真正的安息也只能源于耶稣基督。我要给大家更大的一个图画哈，从整个十一章来看，你会发现耶稣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其实在面对两类的人。一类人群像施洗约翰那样的，我称他们为叫做什么呢？叫做属灵的挣扎派。他们从小就认识耶稣基督，施洗约翰从小认识耶稣基督，被喂出母腹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他们相信耶稣，他们也宣告耶稣，他们在这个不认识神的世俗的世界里头大声的疾呼，耶稣就是那要将来要来的弥赛亚，你们要悔改。所以施洗约翰甚至在当时的时候，他就指责管辖加利利等地分封王的这个西律安提帕，他说你做的事情，你犯罪了，你大大得罪神了。为什么呢？因为西律安提帕休了原配，然后娶了他弟弟菲利的妻子希罗底，违背了摩西的律法。他大声地喊着说，唯有耶稣才能救我们，你有罪了，唯有耶稣才能救我们，你有罪了。希律王一生气，把他给下了监里。施洗约翰依然的相信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可是当他面临他自己的处境的时候，他怀疑了，他害怕了，他有天在想，我为之奋斗一生的这个信仰是真的吗？他在监里头，他一直在做着这样思想的挣扎，终于他忍不住，他差派了门徒来问耶稣。在第三节这样讲到哈，当第十一章的讲到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要等候别人呢？你会发现哈，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成为属灵的挣扎派。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怀疑嘛，有时候就会挣扎，就像施洗约翰那样。但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们去，第四节这样写的，十一章第四节这样写的，你们去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最后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要提醒约翰说，你去看一看，你想一想，你过去是怎么经历神的，你过去怎么得到神的恩典的，你过去是怎么跟我去建立这个关系的，你难道忘记了我所做的，你难道忘记了我给你的恩典吗？ 对一个真正在挣扎当中的基督徒来说，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哈，就是继续的数算恩典，相信这恩典胜过我们所面临的困难。耶稣就告诉他，你要思考，你要去想，你会发现你所经历的是何等的大，因为这一切都是我所赐给你的。圣经并没有讲到施洗约翰的结果，但很显然，我相信施洗约翰他依然继续的选择去信靠耶稣。这是属灵的挣扎派，耶稣对属灵的挣扎派常常是充满了鼓励。虽然他们在信仰中挣扎，但是属灵挣扎派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就是他还是愿意谦卑下来，像小孩子一样来寻求。因为施洗约翰虽然有很多很多挣扎，但他还是愿意谦卑下来，差派两个门徒去询问一下耶稣。他要去寻求，他要去找到那个答案，他要去证实一下。所以这是施洗约翰内部最大的一个特质。所以耶稣赞美到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现出来。父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里的婴孩就指小孩子，指的那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呢，他内心却是谦卑的，心里愿意敞开的人。他们是受教的，因为他们愿意接受耶稣的教导。所以施洗约翰代表着，不好意思，我前几个星期因为得那个 COVID， 所以这个已经是现在是 negative 了，但是我觉得有还是有点咳嗽。施洗约翰代表着属灵的什么派？属灵什么派？挣扎派，对吗？而另外一派你会发现是叫做属灵的骄傲派，我称他们称之为属灵的骄傲派。他们不仅包括那些有文化有教育的祭司啊、文士啊、法利赛人，他们甚至包括普通的老百姓。你看这些人哈，他们对耶稣不是漠不关心，不是无动于衷，他们不是那个启示录所讲的你是一个这个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是个不冷不热派，不是的。他们，你如果去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哦，你会发现，你会发现这些人，我讲的这些老百姓也好，法利赛人也好，文士也好，其实他们对耶稣的讲论还挺好奇的。他们不是那种不冷不热派，他们就是很好奇啊，他们还去看一看。他们还问耶稣，你要不给我行一个神迹来看？耶稣回答说，在这个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什么让你看的。耶稣不是说在这个时代没有神迹，耶稣是说我已经施了很多神迹，我已经做了很多传福音的事情，可是你们始终没有看到。这些属灵的骄傲派，耶稣这样形容这些人，11章18节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你到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人子指耶稣，好，耶稣来了也吃也喝，你倒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你会发现这帮人，他们对约翰也好，他们对耶稣也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非常的固执己见。他们尽管觉得很好奇，他尽管去想去看一看，可是实际上他还是非常的骄傲。他们是那群在属灵上感觉到很富裕的人，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福音，他们觉得他们已经行了很多的遵守了很多律法上的事情，他们觉得他们是一个好的犹太人，可以得到救恩的犹太人。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他们在现代社会当中，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宁可看他们是一个不信的人，他们是一个不信派，对吗？这个属灵的骄傲派，如果我们看属灵的挣扎派，你会发现他还是要仰望耶稣，他还是要相信耶稣，他还是要听从耶稣。可是你看到属灵的骄傲派，他们是自以为意，他们固执己见，他们是骄傲，他们感觉他们属灵上非常的富裕，他们不需要耶稣。保罗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我也怎么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地我都得了秘诀。这些属灵的挣扎派，如果说属灵的挣扎派没有学会面对困境的挑战的话，那我觉得这些属灵的骄傲派无法去面对顺境的挑战。 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生活不错，没有神也可以，虽然嘴上也没有说。有时候啊，我觉得在我们教会当中，在基督上也有这样一群人啊，你不一定就是属灵的挣扎派的，你可能就是一个属灵的教派，你也来参加聚会，你也来去跟别人去沟通，你还甚至做一些服事，可是耶稣在你心里头那个分量到底是多大呢？耶稣那个分量到底是不是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呢？一个真正的信仰，它不只是成为我们进入天堂的一个门票，这不是福音。福音不是说我信了你就可以进天堂了，福音是你信了，可你的生命需要改变。实际上如果你的生命没有结出属灵的果子，你要想一想你信的是什么。你可能真的是一个属灵的骄傲派，你可能并不是清楚这个福音在我生命当中到底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它是我生命的全部吗？它是我能够为之献上生命的那个福音吗？所以大家想一想，耶稣愤怒的去责备那些犹太的城市，格拉逊啊、伯塞大呀、加百农啊，他说这些你们这些人啊，如果传福音在神迹奇事、在推罗、西顿、所罗马，他们早就悔改了。他在说什么？他说我巴不得你们谦卑下来成为属灵的婴孩。无论是属灵的挣扎派还是属灵的骄傲派，耶稣都想让我们知道说他是通往那安息、真正安息的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耶稣才是最大的医生，唯有耶稣才能解决我们生命中罪的问题。耶稣是我们生命唯一的解药。在我的事工当中，我们经常会做一些的婚姻辅导，那也接触很多的婚姻辅导的材料，那我是觉得哈，我常常会有一点诧异，我发现很多材料常常会只是触及婚姻关系的表面，但是却没有帮助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来去面对罪的问题。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爱的五种语言》这本书大家常看对吗？他这个他讲到说，《爱的五种语言》当中有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接受礼物、服务的行动和身体的接触。那我觉得这本书挺好的，因为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可以了解说我是怎么常常去表达去爱别人的，通常呢我自己接受爱的频道又是什么。比如说，哎，我发现我自己，我可能喜欢爱的表达是肯定的言辞，我也会表达出发出的信号也是肯定言辞。然后呢，那我也可能比较喜欢身体的接触，那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爱的接受或者是表达的方式。但是呢，如果你只是把这本书停留在这里，其实我觉得你可能就忽略了什么。如果你把这本书你做一个尝试改变，你会发现你把这本书的里边的所有的圣经的经文都掏掉都拿走，你没发现其实这本书可能它只不过对普通的非基督徒它也可以写出这样的书来，对不对？它在普通基督徒也能起到很鼓励作用。我再次先强调哈，我并不是要否定这本书或怎么样的，我不是说它不好，但是我说它可能还缺一些什么东西。那这个爱的五种语言它的模式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哪地方痒啊，两个人你哪地方痒，我找到你痒的地方，我帮你挠挠，然后呢你感觉良好以后，然后你用一个温和的方式告诉我 我这里也痒，你也帮我挠挠，然后对方也挠对了地方，所以呢你会发现最终呢你可能会发现两个人都是什么相互的取悦对方，我挠挠你，哎，让你很高兴，然后我也告诉你你这么挠我也会很高兴，你这么挠我也很高兴。你会发现爱的五种语言给我们带来一些训练，一些帮助我们去表达爱以及沟通的一些技巧，是很好的。但是呢有些时候你没想到，有些表达爱的行动不是因为我真的爱对方，只是因为我想要满足自己的私欲和达到自己的利益。我给大家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哈，又是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做完事工回来的一天，我发现家里的碗还没有洗，衣服还没有叠，哎呀，整个房间都被孩子搞得乱糟糟的。然后呢我又不想刷碗，我也不想付出，我突然下意识的想到一件事情，我就开始下意识的夸着我的妻子，我说亲爱的你好棒啊，特别能干，哎呀你做什么事情都是这么快这么迅速。然后我妻子被鼓励以后就很高兴，主动的去刷了碗 跌了衣服，一点怨言都没有。大家发现什么？大家发现有没有发现说，我的爱的语言已经变成了我满足自己私欲的一个工具。我真爱我妻子吗？我不爱，我真正的是不想干活，知道吗？我用这种表达方式来去让我妻子能干活，因为我知道我妻子就吃这一套，我只要挠一挠让她舒服，她就干得很好。可是福音不是这样，福音要改变我的内心，福音要让我看到我生命内心的罪的问题，我生命中罪的问题。我的罪就是我懒惰，我不想干活，我总想着自己舒服。我们换一种方式，我回到家中，我又做完了一天的施工，真的是很累，然后看到家里的碗也没洗啊，叠的衣服也没洗，家里乱糟糟的，尽管我很累，这时候圣灵就提醒我说要爱妻子，因为我知道其实他带孩子一天也不容易。然后呢，我要圣灵就提醒我说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正如基督爱教会。我立刻就顺服了圣灵的带领，主动去刷了碗，叠了衣服，同时也衷心的表达对妻子这一天服侍所的服侍的感激。我看到我的生命在改变，因为我没有顺服自己肉体的私欲，而是顺服圣灵，因为我知道这个福音不只是我进入天堂的一个门票而已，这个福音要改变我的生命。你爱妻子吗？你爱你老公吗？你一定非常了解你的妻子跟老公，对吧？你已经知道你怎么挠他怎么快活，对吧？但是其实你还可以做更多。当你的生命改变的时候，当你被福音所改变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改变。只有耶稣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真正的安息不是自我习得与赚取，真正的安息只能来源于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向世人表达这一切的时候，他也向世人发出了邀请，凡劳苦到中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让我们开始哈，真正的安息必须要负轭跟操练。让我们开始从我们熟悉的轭开始讲起。那么这个轭，提到轭，大家会想到什么？你脑子里会想轭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轭。轭的表面意思就是一根这个木杆，然后呢，它是用来把两头或者更多头的牲畜这样的系在一起，然后以致它们可以有效的工作。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当时的犹太地区，轭经常其实是用来比喻什么呢？其实经常是用来比喻律法，负轭其实对律法的一个顺服。大家已经刚才我已经讲到哈，其实我说犹太拉比们为了让这些人更所谓的更好的遵守律法，他在这613条的所规定的这些摩西律法当中又加了成千上万条律法。我可以举个例子哈，光安息日他们就制定了600多项不能规定的不能做的事情。说这安息日当中这600多项，你如果你做了任何一项，你就违背了安息日。耶稣指着法利赛人说，你们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大家还记得当律法师问耶稣律法的总纲是什么，耶稣怎么回答的？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对吗？难道我所谓的负轭就是要遵守所有的这些律法吗？大家想一想，在第一世纪的当时那个犹太人啊，他们要面临什么样的轭？他们面临第一个轭是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们是亡国奴，他们要做亡国奴的轭，要负亡国奴的轭。第二个是他们要面临生活中的负担，这些还不够吗？这些法利赛人说还不够，你还要遵守摩西律法，以加上在摩西律法之上的这些成千上万条的律法，你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神的选民，你才能真正进天堂。但耶稣不是这样，耶稣向说那些人发出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让你得安息。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大家请注意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耶稣的邀请，他不是说我要打破你的轭，我不要让你再负轭，他是说什么？你要负我的轭。大家有没有一个童话的回忆哈？还记得有一首诗什么脚印嘛，就一个人啊走在那个沙滩上， 然后发现是开始的时候是两排脚印，对吧？然后走着走着发现，哎，在他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只有一排脚印，然后接着他又是两排脚印，然后他又发现上天堂的时候发现说，哦，我的这个最生这一排脚印的时候，生命是我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候。然后他就问上帝说，我生命最困难的时候你在哪里？然后那个上帝温和的回答说啊，你不知道吗？那个脚印不是你的，是我的。大家是不是在某些人家里头会经常挂的这些诗啊，上面有个脚印这样的，对不对？但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比喻说不定还有点偏差。我不说这个不好啊，我只是说有点偏差。耶稣不是说把你的负担给我，我帮你扛着，我不但帮你扛着，我连你都抱着。耶稣有没有这样说？他没有，对吗？他是说你把你的恶先拿走，不要负别的恶，你来负我的恶。也许有些人这个邀请并不喜欢这个邀请，别人也许会困惑，换一个恶真的能够成为安息的手段吗？恶就是恶，恶就是负担，毕竟恶它还是恶。我更喜欢没有恶，我更喜欢自由自在的，像一个牛。我在德州很多农场，你就发现我当时我觉得那这些牛才是真正的躺平生活，经常的就是也没有饿，就在那里头自由自在的，有水有草，对不对？我就喜欢这样的生活。可是耶稣怎么说的？耶稣不是的，耶稣没有这么说，他说你来负我的恶，你来负我的恶。接受耶稣的恶意味着什么？接受耶稣的恶意味着服从基督的权威，这意味着将自己置于他的统治之下，与他联合起来。他承诺，当我们顺服他的权威，并与他基督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会为我们灵魂找到安息。你必须意味着说，你要在接受耶稣的恶，必须意味着说，你要将你的生命完完全全的顺服基督的权威。这是什么意思？道理又，你讲了这话我还是不懂，你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你们当负我的恶是一个关于做门徒的邀请。如果你想真正的安息，你就必须要负我的恶，你要成为我的门徒。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要不断的效法我，学我的样式。最终啊，大家去想，我其实当这个经我一直在理解什么叫做你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当我再去看另外一个图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他农夫在耕地的时候，他经常会把恶放在两个力量相同的牛身上，这样牛可以一起使劲嘛，对不对？但是呢，有时候他为了训练那些小牛，他会把一个比较好已经有经验的牛和一个小牛放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训练那个小牛将来也能够成长为一个能够负恶的一个牛，所以呢他就让他俩在一起。可在他一起大部分的力量往往都会在哪里？都在一个相对的比较成熟比较有经验比较大的那个牛的身上，对吗？所以当耶稣说你要负我的恶的时候，那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负恶是一个邀请。如果负恶只是一个邀请的话，后面一句话说你当学我的样式，就会意味着说负恶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的生命必须不断的怎么说，必须不断的要去操练才能够得到真的安息。所以真正的安息是包括负恶和操练两个部分。希腊文这个原文这个门徒啊，仅仅出现在新约当中，然后呢在福音书出现了230次，其中在使徒行传出现了28次。它基本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学生、学习者、学徒。但是他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其实门徒训练跟随耶稣是需要操练的，是一个非常刻意的过程。因为你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不断的学习更像耶稣，你要在态度上在行为上更加的越来越像耶稣。所以耶稣说你负我的恶来学我的样式。那这个过程不仅强调学习，也强调操练。如果我们只是说学习传福音却不传福音，那我觉得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像耶稣那样传福音。如果我们只是学习爱人却不在行为上去爱人，那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办法像耶稣那样爱人。如果我们只是学习造就门徒，却不自己亲自参与到他人的生命当中去造就门徒，那我们也无法像耶稣那样去造就门徒。 我们需要在不断的在学习中操练，在操练中学习，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改变。那换句话说什么？弟兄姐妹们，真正的生命的成长从来都不是坐在椅子上去只是听的，真正的生命成长是你听了想好去回应，继续操练去做。你要在不断的操练当中成长，在不断的操练中学习，在学习中操练，在操练中学习。这就是教会。教会从来就不是说上面有一个牧师，上面有一些带领者，有些带敬拜的，有些是带祷告的，有些是分享信息的，他们所讲的内容，他们所分享的一些内容，你接了很多鼓励，你回应了，你回去了就回去了，走了，你很感动，可你走了，然后第二个星期再来，不是这样的。耶稣从来没这样说，他说你要负轭学我的样式，意味着就是说，当你听到了，你去回应，你要想到说我该去做什么。我听邓牧师说，今年的祷告的主题是祷告，那我就以祷告来做一个例子。我觉得祷告从来不只是说啊，你就在那个地方花时间去祷告，这个好不好？当然很好。实际上在现在的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看到很多人真的是非常缺乏祷告，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去祷告。可是祷告的时候你要去想，上帝要给我什么话语吗？圣灵给我什么感动吗？我要怎么样去真实的去回应，来去操练我要顺服圣灵呢？如果在祷告当中上帝提醒我说你应该向那个人去道歉，我是不是应该主动去向那个人去道歉呢？如果上帝提醒我说在祷告当中你应该去奉献，我是不是应该主动去奉献呢？那如果上帝提醒我说，哇，主啊，我为那个地方的灵，世上的灵魂来去祷告，他们多么可怜，可是你要做什么呢？你是不是要力所能及的去回应，要去传福音呢？生命的成长从来都不只是关乎听，生命的成长是关乎操练。我的家庭终于快要结束我们的旅行，我开着房车从德州南部往回赶，海边往回赶，车上的其他人都睡着了。我还在思考那两周的旅行，旅行也挺累的，但是我很感恩孩子们玩得很愉快，我也很感恩我跟妻子都很努力的去服侍另外一个家庭，我们跟另外一个家庭也建立了美好的关系。但是我也更加感恩的是，我学习了一些新的东西。我意识到说，真正的安息不是身体上的，在这段经文里头，安息是指的灵魂上的安息，真正的安息是生命上的，真正的安息是我在生命当中跟随耶稣的路上，我的生命不断的去改变，越来越像耶稣。我学会如何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神，同时我也学会爱人如己。有时候我也许会感觉到很累，有时候我也许休息得很好，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的生命在不断的改变，我知道如何和神建立真实的关系，我如何去知道去感恩，我也知道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生命我的灵魂得到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不能自我习得于赚取，真正的安息只能源于耶稣基督。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负轭，也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操练，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改变。我想最后的时候，我想用 Eugene Peterson 的他翻译的这个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他是这样翻译的：你累了吗？精疲力尽了吗？被宗教耗尽了吗？到我这里来跟随我，你会恢复你的生活，我会告诉你如何真正的安息，和我一起走，和我一起工作，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学习非强迫的恩典节奏。我不会把任何沉重和不合适的东西放在你的身上，和我一起，你将会学得活出自由和轻松。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基督里找到真正的安息。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去思考，你是否已经将你的生命交托给耶稣，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和救主。不只是如此，你是否决定开始真正的负耶稣的轭， 并且愿意不断的操练学习他的样式。我给弟兄姐妹更加的一个挑战是，你信主这么多年了，你正在经历基督给你所赐的安息吗？你正在经历基督给你所赐的安息吗？你起来祷告。主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我真的为众信弟兄姐妹来祷告，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说唯有负你的恶，唯有在你的学你的样式，不断的操练，我们的生命才更加越来越像你，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主啊，求你让我们意识到和明白，我们真的需要去跟随你。这个跟随不只是学习你和许许多多知识的话语，我们还要顺服你，我们还要去回应圣灵的感动。如果我们学了这些东西，但我们不真实的去顺服，我们又怎能说是基督的门徒呢？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不仅去听，不仅去学，更去实习的回应，实际的回应和顺服。我们愿意真正的去成为基督的门徒，真正的去在主里安息。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奉主耶稣的名，